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投降日。今天啊1945年的8月15号中午12点，当时呢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他用了一个婉转的名词叫终战日。那这一天啊，这是一个历史纪念的一个日子，而且今年正好80周年。那在这一天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呢？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另外说到大家都在瞩目的这个双普会，现在呢倒计时，川普呢他做了一个表述，你觉得能成功吗？他说普京还是想达成协议，但他认为失败率有 25%。 这里边呢有一些最新的新闻，双方派了一些阵容啊，这里边呢有一些迹象我们可以判断一下。那说到美国，美国呢经济，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美国是这个 CPI PPI 啊，在 CPI 公布了一天之后，美国的 PPI 呢公布了大涨。 PPI 是什么呢？是生产价格出厂指数。这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批发价，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东西大涨，这给物价就拉响了警报。所以说呢啊，当然呢这个生产价格出厂指数和这个消费者那儿呢还有一定的中间的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到六个月中间的滞后期，所以说这个呢算是拉响了警报。说到贸易战，印尼那边现在电话都接到手软，中国的企业纷纷涌向印尼，这里边有10%几的税差呢，那值得一去啊。现在那边的工业园区啊，在什么爪哇那些地区工业园区，那电话都接不过来了，现在拼命的在往那儿涌啊。另外呢，这个是彭博和 CNN 都他们互相啊一块完成了这篇文章，总结了一下。那现在目前川普和习近平还处在对峙的状态，那两个人手里各有什么牌呢？他们给大致的罗列了一下，咱们也看看。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个社保新规，中信给做了一个评估，他认为这个新规大概能够多产生 10% 到 20% 的话，大概我认为至少10000亿人民币。那给这池子里加10000亿人民币好不好啊？那你得问这10000亿从哪儿来，这10000亿要从企业，要从老百姓的兜里边往外硬掏，所以说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规模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香港。昨天呢本来是一个日子，黎智英和他的苹果日报因为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的这个案件，本来说昨天进入到结案陈词阶段，这案子打就是一直打了已经快5年了，到此就算走到尽头，之后就等待宣判了。结果昨天不巧，香港呢正好发布了黑色暴雨警告，那人都不上班，都不能出来，那还开什么庭啊？延到了今天。应该说呢再过一会儿差不多在香港那边就开始了。从2020年的8月被拘捕，黎叔呢到现在在里边关了整整5年了，现在这个案子就算是走到了终点。大概会判多少年呢？这个简单的咱们展望一下啊。说到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个在港版国安法里边这是个了不得的罪，最高无期徒刑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他量刑的时候呢，这里边会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你危害了国家安全，多大的危害啊，造成什么后果了，危害什么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你是不是主谋。 那在之前的类似的这样的案件中，在港版国安法的指引之下，当时判的比较重的10到14年，就之前啊，有一些年轻人被判10到14年，有一些定罪比较轻微的在3到5年。那黎智英呢，毫无疑问他会被他们给定义为主谋。那这个罪责大家想，那个比较严重的但不是主谋的就10到14年，那黎叔的这个判法，现在香港那边有媒体判断15到20年，这是一个大致的判断，就肯定比那个10到14年要高。但你要说过20年吗？黎叔都76了，你判他多少年还有意义吗？所以说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判断了。昨天川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就被问到了这件事儿。川普呢当时很认真的讲，我将竭尽所能的营救他，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对此不满意，那我也要去营救他，我们会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最后这句话，我们将竭尽全力。希望了啊，这就是希望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人活着给捞出来。这个是这件事要做到的话，应该说啊，我认为川普这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啊，这个要给鼓掌的。来吧，咱们下边就说说日本。今天呢刚才讲了啊，1945年8月15号中午12点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啊，用他那儿的说法呢宣布中战。因为今天我这儿因为有时差的缘故，我这儿现在是下午2点多，日本那边大概也就上午10点多钟啊，90点钟的一个状态，这时间还早。今天会有很多日本的名人政治人物去参拜靖国神社，急忙忙去了的现在那个农业相小泉他已经去了，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这些人都已经去了，那下边高市这些人会不会去，那这一天时间还长，我们拭目以待。那一定是要去，我估计石破还是跟以前岸田和安倍一样啊，给送一个那个手串啊，那个作为一个供奉啊，他还是送这么一个东西了。很多人会去啊，我相信呢又会引起一系列的纠纷。还是那句话，说到靖国神社，那是人家日本人的忠烈祠。台湾有一个忠烈祠嘛，当然这个不能比了，台湾那是抗日的，那日本呢，人家是历代先贤，历代为国征战的过去的烈士啊，或者是人家的前辈的一个忠烈祠，是纪念这些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祖先的那个牌位都在里边供着呢。当然这里边有20几个二战的战犯，但大家必须要清楚，人们进去包括小泉他们进去，人家不是去祭拜那些战犯的，那些战犯那些牌位也在单有一个地方搁着，人家也没人去那儿，人家大家都是去看自己的牌位，人是拜自己的祖先去的，这个不能给搞混了啊！不能因为你中国韩国人不高兴，我们连进都不能进了，对吧？那个你是说不过去的啊。简单说说呢，纪念当年的那场战争当然是非常应该也非常必要。我认为呢，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面对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大家实际上都要反思。当年的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那时候他们曾经就是亚洲的天花板啊。可是为什么后来走向了那种全民狂热，最后荼毒亚洲，惹下塌天大祸，最后让人炸得稀里哗啦，最后走向深渊的呢？最后被美军占领，有点亡国奴的意思啊，基本在刺刀下讨生活，到那么一个程度啊。我认为人们应该牢记的是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让这个民族就走上了这种疯狂，积雪上头，让人给忽悠瘸了的呢？那个东西才是最要命的，所以说绝不能让后人重走当年的道路。 而不是呢旧账重翻，加剧仇恨，让现在的国家之间走向当年的那个仇恨螺旋。我认为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大家面对历史，大家是一边高的，都应该反思当时那帮人怎么了。我们以后也不能让自己的后代子孙走这样的路，难道不是吗？那很多人讲了，那你说日本人他也没悔改啊，那日本人你看他这个认罪啊，他这个反思他也不到位啊。那咱们就简单给大家说说，就在80年前的那8月15号之后，当时谁去了？老麦去了嘛，麦克阿瑟当时采取强制措施，把日本改造成了一个当时还不能算民主国家啊，后来是民主国家了。当时给了他们一本和平宪法，天皇失去了权力，变成了一个国家象征，军方管理权永远被剥夺，取而代之的议会两党制，妇女拥有了选举权，成为了国家政治的参与者，日本放弃了一个正常国家的交战权，废除了正式的军队，只有一个防御性的自卫队，发誓永不再战。而且日本主动地向东南亚受他侵略的那些国家进行了赔偿，朝野上下承认了对周边邻国犯有战争罪，这个都是没毛病的啊，都是没毛病的。那你说中国怎么没有？从老蒋公到后来的毛泽东，他不要啊，那是另外的事儿，人家都表过态的。而且日本的对菲律宾、对什么当时是韩国呀等等都赔偿过啊，程度不一样的一些赔偿了。那你说啊，是啊，有个别极右分子，有一帮老日本啊，确实啊，个别的极右分子，那个你不能代表整个日本社会，不能代表整个日本民意啊啊，因为有两个日本兵啊，戴着那个屁股帘那个帽子，靖国神社门口踢几个正步啊，你那就如何怎样，你这不能代表日本社会，日本社会就是四个大字，永不再战，永远都不会再发生战争了。所以说这一点呢，这是日本的一个真实的主流。说到当年的那帮老家伙，现在活着的基本也没几个了。你想中战都80年了，当时那帮人如果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话，这都100多了，基本上都死了。你现在呢，人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文明，再次成为亚洲文明天花板的一个日本，你不能让这帮人啊指着他们鼻子，让他们负他们爷爷甚至祖爷爷的责任，这个是没道理。而且这几代日本人是反战的，日本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做过几次的民意调查，这个是很厉害的。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嘛，我看到那个老读卖他做过，说如果国家要求你去打仗，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一个民调，93%的日本青年人的回答是，如果日本让国民去送死，那日本你先去死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日本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日本了，那你说人家没反思，人家没悔改，对吧？这和当年那全民积雪上头啊，男的上战场玩命，女的主动去当慰安妇，然后集体跳崖自杀，都跟全民族就跟疯了一样，那不有病吗？不是那样了。所以说你是不能把手指指向现在这帮日本人，还得给我跪下，永远跪下，因为你们80年前干过那件事，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人家自己是有反思的。那你说对中国呢，那你对中国你对吧，你对我们有没有悔罪啊，有没有这样啊？之前给大家讲过，从1979年开始，从邓小平访日对着那高耀旗给人家鞠了一躬啊，当时呢都是震撼的啊。从那时候开始到2022年结束，43年的时间里边，日本援助中国的总额超过了 3.6 万亿日元，和当时的人民币超过了2500亿。你现在2500亿这算啥呀？哇，在当时这可是天文数字啊，这是相当多的呀。那太重要了，当时中国太穷了。 这里边你随便讲吧，当时北京的地铁、首都机场、北京的自来水，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用的日字，上海宝钢、武汉长江那第二个大桥吧，还有很多地方的自来水改造啊等等，都是用人家日本人的这笔钱建的。那你说有的还都是贷款，也不是白给，贷款当时也没人给你啊，贷款你以为容易呢，也没人给你啊，所以说这就是帮忙啊，你不能现在帮完忙啊抹抹嘴儿啊，你那都你还让我付利息，那也太不是人了吧，那不能那么说啊。所以说呢，你说那这样就日本就把当年的杀2000多万人的那个罪行给免了，那倒没有啊，那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也是后人在还前人的债嘛。但你非要说日本人拒不承认战争罪责，你这就说不出去了，因为日本只有对中国做了这些。那这里边没有愧疚，没有什么的话，你非得让人匍匐在地啊，苦苦哀求，那人家做不到，对吧？但是呢，人家给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去出了这么大的巨资来帮助当时非常贫穷的中国，人家怎么了？这就是在还债呀，对不对？所以说呢，那你要说不要忘记历史，那当然了。那还有一句话，那这段历史你也不要忘记啊，你也得跟当今的孩子们讲这段历史啊。说到在当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思悔罪等等啊，中国人是接受的，是感激的，当时中日两国是非常友好的，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冰心先生不写吗，一衣带水，那是很激动的，两边非常好。那你要说到那时候，那日本的什么悔罪反思，人家就这个水平啊，当年也这水平啊，那你两边为什么那么友好啊？你不也接受了吗？那后来为什么不友好了？是日本的责任吗？说到后来，那日本人家越发展越好，到现在成为世界公认的亚洲文明的天花板，这个大家是公认的吧？那为什么不友好了？那到底是日本的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啊？人家那儿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好，那你怎么跟这朋友最后原来好着，最后不好了？那我们心知肚明，主要是中国的问题嘛。你自己挑动爱国主义，又走了当年日本的那个积雪上头啊，又搞民族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一套，是你搞了这一套旧账重翻，最后本来挺友好的事儿，最后你给挑动的好不了了。至少在两边的民间互相的厌恶率都在80%以上90%以上，这个是现实吧。说到现在在中国，有朋友讲社保也没人愿意交了，捐款更是提也别提，现在中国人的凝聚力就靠恨日本了，就靠这个了。而恨日本人呢，这玩意儿还是 也有抵抗力的呀，你老说这个，这药效也越来越差，这劲头也越来越差呀。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明白呀，我找不着工作，我没有社会的基本福利，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不是日本人造成的呀，这也不赖日本人呀，你也赖不着美国人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啊，所谓的这个大力丸啊，这个药效是越来越低的。80年之后呢，应该说几辈人都过来了，20年算一辈人嘛。我相信呢，再站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回看这个历史，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反思什么的。我认为还是这三个答案。第一，绝不能走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极端民粹的道路，这是不能走的。你把全民族都给忽悠瘸了，像当年的日耳曼，当年的大和一样，最后都那样了，这是要出大事儿的，绝不能走这条道路，这是一。第二，绝不能走武力扩张的道路，你当年日本不就是这个吗？第三，绝不能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是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这个是绝对不能走的。那你说日本人明白这事儿吗？那你现在走在日本的大街上，请问 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武力扩张，你在日本大街上你看到过这几样东西吗？你看得到这样的东西吗？而反过来在中国，这几样的趋势是不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在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啊？所以说要说反思，我认为整个全人类都应该反思，世界大战嘛，这个全人类都应该反思。日本人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铭记历史说的这几条，永不再犯。而中国人不光是铭记历史了，他们还有一个任务，是不是也要反思当下呀？绝不能变成当年的那个日本，不能再掉入当年的那个深渊啊，难道不是吗？我看有朋友写的那个，前两天有朋友传给我，我看写的挺好的，说什么什么这照相馆，这照相馆，说如果真的能拍一部海蓝泡或者是江东十六屯的电影全国放映，他说我认为哎，这个社会真的是开始反思了。如果能拍一部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啊大灾荒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电影然后全国放映，这位朋友认为这才说明中国的时代真正是在进步了。如果他们能拍一个计划生育或者是三年防疫的电影，人们就会认为一个全新的时代真的是来临了。而天天重复啊，在铭记历史的情况下，然后就是车轱辘一样的老说过去的这点陈芝麻烂谷子，说这些事情啊，这个反复的加工渲染夸大甚至是造假来说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过去车轱辘般的历史的重蹈覆辙，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说法。所以我认为呢，那该反思毫无疑问是要反思的，该铭记还是要铭记的。但是我们要铭记哪个民族都是好人多，我们必须这么认为啊。但是呢，是什么东西进了他们的脑子，最后让这个民族当时陷入到了啊双眼充血满眼放光的那么一种疯狂，最后给全人类造成了那么大的毁灭，他们是怎么了呢？到最后他们也变成了受害者嘛。所以说呢，我们要警惕的就是那个邪恶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那先说打仗，那边11万大军往前还在猛攻呢，这里边攻击的重点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就是那红军村，在那儿呢进行着血战。乌克兰参谋部的最新的战报，乌军挡住了俄军的猛烈的攻势，击退了俄军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起的超过40次进攻，战斗仍然在两个地点继续进行。而且呢，乌军开始了反击，切断了多部罗皮利亚以东的有一个俄军的突出部。尽管呢局势还是非常艰难非常激烈，但是乌军正在采取措施来消灭那些破坏和侦察部队。什么意思？俄军呢现在的打法派那种小部队，因为大部队就是送死嘛，派一种小而精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的那种小部队往里边渗透。哦，现在持着他们的那些武器，你别看这十几个人能干挺大的事儿的，破坏力是很大的。现在呢，他们在主要的在捕杀这些侦察小分队啊，这帮人是很厉害的。那给大家重点说说双普会，这个世界呢都在瞩目。首先呢，普京已经抵达了阿拉斯加，川普呢晚一点时间去。那看一看双方的阵容，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透露了一些细节，后来白宫呢也基本确认了这些细节了。首先峰会将在8月15号，他那儿的基辅的时间是22:30，这是他讲的。这是什么呢？是北京转天早晨3:30，那也就是我这儿的7:30，早晨7:30啊，在安克雷奇的一个军事基地来举行。那首先会谈的形式是由普京和川普在翻译的参与下进行一对一的对话。 两个人谈完以后，然后代表团其他的人员啊，就坐那个大桌子，一边一排人进入到正式的谈判。会议的主题主要是来解决这场战争。那当然就是特使维特科夫前两天到克里姆林宫他们进行过的那个讨论，他们在这儿呢要把它再拿出来。同时呢，两边还要讨论双边的经济合作和一些其他的全球安全问题。俄美双方各派五个人，俄方呢这里边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的国安顾问啊，乌沙科夫，有外长拉夫罗夫，有财长西卢安诺夫，另外还有一个国防部长别洛索乌夫，还有一个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啊，等于加普京就六个人了。那美国方面呢，那也得是啊，那比如说这个国安顾问现在没别人啊，这现在都是卢比奥兼着呢啊，有卢比奥啊，这里边有财长贝森特，有国防部长小海啊，另外呢还有什么这个还有哪位啊，还有那个特使维特科夫啊，他们几个人都在现场，这个细节很重要啊。会谈以后两边立刻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这个时间呢是我这儿早晨，明天早晨7:30开始。谈完了以后，两国领导人还将一同进餐吃中午饭，然后在美国时间的下午3:30他开记者会，也就是我这儿中午的11:30。记者会呢我相信有半个小时40分钟，差不多也就完了，也就是在我这儿的明天大概12点前后，这个记者会应该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说呢，明天下午给大家加个班啊，明天下午我们的老时间嘛，下午2点给大家加一个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这个这场战争我们跟了已经3年多了，我们跟着他一块啊，撕心裂肺跟着他一块啊，这个非常的投入。所以说到现在呢，这已经到了一个大日子，一个转折点了啊，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不能缺席，明天在第一时间我会给大家做及时的报道。那关于这次呢，双方是做了一些定义。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双方呢会晤之后不会签署任何的文件。川普呢一直讲说普京很想达成协议，我也非常想达成协议，两边呢嘴上说的是有一个协议，但是呢是不会签署任何文件的，这是一啊。不光他说了，美国这边卢比奥也表示说美国对川普和普京会谈充满希望，大家认为这有戏但最终和平还是取决于俄乌双方，但是大家都认为还是很有希望。美国方面未表诚意，财政部呢在当地时间在周3发布了一个临时许可证给俄罗斯，也就是在俄罗斯有害的境外活动制裁项目和俄罗斯相关制裁条例，在这个内容里边他临时豁免了一部分对俄罗斯的制裁。刚才说的那两大项里边，那里边多了去了，好多制裁，这里边豁免了一部分。这些豁免专门是针对这次峰会啊，这个呢等于是给普京一个面子啊，过期就作废，只到8月20号。那是什么呢？这仅限于为峰会提供必要支持的商业交易，不会涉及到解冻任何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那些东西都不会啊。就是呢这次啊有一些个别的项目给了一个小豁免，给了5天的豁免。川普呢也讲了讲啊，他昨天呢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也都做了一些预判。他讲，他说已经确信，他说普京已经确信要达成协议。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收到的这个消息，应该说他们背后的交流，你想特使回来，然后卢比奥和拉夫罗夫又聊了一次，为他们两个人的峰会做了一个铺垫啊，所以说川普现在给他的印象是普京已经确定要达成协议，他说他会达成协议的，我认为他会的，然后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川普讲，但是他对和普京会晤后 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刻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有信心，那个还要谈嘛。说乌克兰战争是目前最难停止的战争，普京知道我是他所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对手。川普讲，他和普京的会晤如果不愉快的话，那他就不会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也就是后边的什么代表团会谈了，还吃中午饭了，然后还一块儿啊，这是不是开记者会呢？就都不发生了。啊，然后呢他也不会给小泽欧盟那帮人打电话，都等着呢啊，就算了。川普呢讲，他说呢我和他之间有着某种的关系啊，就两人还是哥们儿了，我真心相信他现在确信自己来达成协议，他会达成协议的。那人问呢，那失败的可能性有多少呢？他认为这次会晤有 25% 的可能性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1/4的机会啊，他认为能够搞定。这是整个川普目前的一个表述吧。到这儿呢我们评论几句啊。像不像啊？我认为还挺像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谈判和川普一开始描述的不太一样。川普一开始描述的就是我们俩谈完了2分钟我就知道你的意思，我要么就起身就走，要么就咱们继续谈。他一开始说的呢，我就是来倾听，对吧？前两天他一直讲，我就听听你到底啥意思，你有没有要停火的意思，具体事儿我不管，你们谈，我就是让你停火啊，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啊，我就跟你聊这个。这是川普前两天的说法，但现在看呢有一点意外。因为双方都带了代表团，这跟川普一开始说的我就想倾听就我们俩就不一样了。这说明呢，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的意向谈判了，后边已经有很多具体的合作和交易在路上了。要不然带着财长带这么一大帮人干嘛？说明什么？整个背后的实际情况和川普前两天跟大家讲的背后进行的要多得多，人家有很多东西要谈。所以说这一点呢，因为带着代表团去，使这次的谈判呢更像是那么回事了。川普讲嘛，我相信他是确定他是要达成协议的，要不然后边都没有了。带着团去，普京既然带着团也去了，说明后边前面的大原则不定，后边的扯什么扯？说明这个大原则啊，停火呀等等，结束战争这些事儿，基本上已经在路上。这是一个啊，我认为这是个重要的信号。那我们明天要看什么？我们重点要看川普能不能恪守和乌克兰欧盟达成的那五条红线。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他能做到的话，那川普他自己已经答应了嘛。那如果那五条红线能达到的话，那就是一个框架嘛，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谈。我认为乌克兰迎来大停火的可能性目前看确实大增。还是那句话，我们已经跟了这场战争3年多了，所以说明天是个大日子，转折点我们当然不能缺席啊。所以说明天加个班给大家呢做及时的报道。可能性有多少呢？咱们简单预测一下吧。一会儿有朋友呢，您要是啊觉着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您也打出您的预测的比例啊。您我认为呢，明天大概 55% 会有好消息。我对明天的会谈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个比例呢是64开是多少开啊，我希望呢观众朋友也提提您的观点啊，明天呢我们彼此都验证一下，咱们看看到底会怎么样吧。来，下边简单给大家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边军方的报道，以色列全面控制加沙，进入到4天倒计时，还有4天。那有什么概念？下周一开始，昨天说的倒计时4天，那就是加上5、6日，下礼拜一全面开始，以色列将投入10万人的部队， 还剩 25% 的地方，剩下呢就全部掩杀进去。以色列的外交部副部长是一位女将，她呢明确讲说，以色列在彻底驱逐哈马斯之后，加沙将交给一个和平的机构来管理，以色列不会参与加沙后面的管理，然后呢我只负责安全。我认为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啊，我认为呢以色列应该是毫无疑问参加未来加沙的管理，一定要把粮食物资各方面牢牢的控制在手里，因为呢你把现在拿着枪的哈马斯都赶走了，那没拿枪的哈马斯，那一个个小哈马斯那都瞪着愤怒的眼睛在看着你啊，所以说未来你不把管理权一票否决权不拿在手里，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呢我并不是很认同啊。那未来都是谁啊？埃及第一个表态了，他们已经啊这个已经承诺答应美国，未来没有哈马斯的加沙，我帮你训练5000名警察，也就是未来谁来维持治安，这5000人我来负责培训，哎，这个是挺好的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个 CPI 的数据出来了，那这 PPI 的数据呢，大家都在等待。那最后的数据出来了，在股市引起了一个小的波动。现在美国股市是很猛的啊，还在涨，人们现在什么也拦不住他们。当然今天有很多专家也奇怪，这么惊悚的数据出来，现在吓不倒任何人啊，大家这啊还拼命的往前冲。这个单位发布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这谁公布的？那位新局长，这已经是第二个数据了啊，第一个是 CPI 涨啊，第二个呢 PPI 这就出事了，创了多年的一个新高。七月份呢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 0.9%， 同比上涨了 3.3%， 当然重点比较的是环比啊，这个是主要看环比的。 0.9 这相当多了，这已经是自1999年以来最大的12个月涨幅，做一个总结的话，这是12个月的一个高点。核心的 PPI 也就是把食品能源剔除出去，环比上涨了 0.6%， 同比上涨了 2.8%， 在这里边服务价格上涨了 1.1%， 贡献了主要的涨幅。然后这里边呢有机械设备批发，这就跟关税有关啊，包括投资管理、运输服务啊、运输什么的，这些东西都跟着涨了啊，当然主要是设备的这些批发啊，这是跟关税有明显关联的。商品价格上涨了 0.7%， 这里边什么新鲜蔬菜啊等等，这个肉类什么的，这个我认为都是和季节都有关的，这个和贸易战这个不能算，每个季节也不是特一样啊，所以说分析那些具体的数据呢我们就不花那个时间了。这个数据一出来，四个字，远超预期。环比飙升 0.9%， 是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超过了预期4倍。为什么这对通货膨胀来说非常严重，有重大影响呢？ PPI 是什么呢？生产者价格指数，咱们简单的理解，应该说比较贴近的是什么呢？是商品的批发价，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批发还批发好几手呢，就是从工厂里出来走向市场的这个批发价，这个是比较明确的。那它涨了，您想批发价涨了，那最后的售价它能不涨吗？这俩是连着的嘛，所以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俩是密切关联的。那他们俩什么关系呢？一般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物价和 PPI 要滞后1到6个月，这是我从专业课本上抄来的。你比如说食品杂货这些东西呢，滞后差不多1到2个月。那制成品，你比如说一些什么空调啊什么的，这些啊，这是什么什么啊，电视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吧，滞后可能要到3到6个月 啊，这个你别看现在它涨了，不定，因为它刚批发嘛，它在这个流程里边赚，最后赚到货架上，赚到老百姓的那个刷卡的那一刹那，这个恐怕要一到六个月啊。也就是呢，意味着这次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变成了批发价，一定会传导到商场，会传达给消费者。也就是在一两个月内，通货膨胀会开始飙升，会开始出现了。大家注意啊，七月份的概念是什么？七月份关税的重头只有中国，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基本都是10%呢。他后来什么那个，从八月份开始，8月7号嘛，那各种关税这才全面展开。大家别忘了啊，那还是叠加的。那你比如说很多国家原来10%，现在叠加上一上都20多，那都翻了倍了。所以说这情况是不一样的，真正的上涨潮还没有到来。这七月份您看啊，和预期已经翻了4倍，这个先头部队而已。那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那个才是真的本来的面目啊。那这次跑出这么一个数据来，你想这批发价给大家拉出来这么一个涨价的警报，那本来说下个月美联储还要降息呢，前两天贝森特还呼吁能不能降50个基点，大家还对这事儿还都准备啊，这股市债市现在大家摩拳擦掌，都等着下个月要降息呢。那现在一看坏了，这通胀又回来了，你要通胀这样一上去，那不但减不了息，还得加息呢。那你说下月还加息，那我不懂经济啊，我这么粗浅的判断，我认为鲍威尔还会观望。你要按照川普的说法，一两个月前就降息了，那现在不傻了吗？如果你一两个月前降息，那现在你不是出事了吗？所以说鲍威尔这个观望到现在认为是对的。那下个月呢，会不会继续观望啊？我呢粗浅的判断，我认为你要说给加息，那川普还不得跟他拼了啊。哎，我认为可能会观望啊。所以说下个月降息这件事儿大概看不是特别像了啊，不是特别像了。这是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有一定的震动的。那说到纽森和德州的这场大战，情况还在继续。先说德州，跑在芝加哥的这帮人啊，这帮民主党议员昨天做了一个正式的宣布，我们绝不回头。因为德州呢，川普和德州共和党人在那儿搞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嘛，所以说这帮人到这儿讲，我们拒绝返回德州，你们爱咋地咋地。到现在呢，这是表了个决心，这是这边。然后再说加州这边，纽森昨天是开了记者会了，开了记者会啊，说了很多重话了啊，喷川普，喷万斯，最后喷到万斯的时候给万斯起外号。最后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当时立刻扛着摄像机，他们都退场了，不听了，实在听不下去了。哦，这两天纽森火力全开，换了一个人一样啊。哦，那一看这是真的是要挑战2028了。他现在要当那个最硬最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啊，纽森呢现在是不保留了，完全拼出去了。那他这个记者会呢，实际上他那些口水话我们就不说了。干货就是宣布2025年11月4号举行一次特别选举，简称公投，来提交加州重新划定国会选区图的提案，让选民来做出最后的审批。他来提这个提案，那意思现在是52个议员嘛，然后现在这里边还有十几位是共和党的，我给你斩尽杀绝，我就让你都没有了，或者是基本给你团灭，然后这个方案呢交给老百姓来公投。他就昨天说的干货就是这件事儿。他还自己讲了，你我和德州不同啊，我这个呢还是让加州走民主的程序，让老百姓来授权我才可以执行，体现对公民同意的尊重。那这件事肯定是大事了， 那发生这件事儿的时候很意外啊，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也就是洛杉矶美国日本国家博物馆那个门外，有一些 ICE 就是边境巡逻人员蒙着脸突然出现在了那个现场，或有大量的这些巡逻人员荷枪实弹在那儿转悠。哇，这个当时纽森团队也做了强烈的反应，说你这是在恐吓啊，我们不会妥协等等的吧。当时站台的后边很多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地方领导人、工会代表等等给纽森来壮声势，这就上路了。他现在这一宣布，等于这不能再退回去了，所以说11月4号加州将投票进行公投。那不光是他了，芝加哥那边那伊利诺伊啊，现在那边那位州长呢现在也在酝酿，纽约州可能是有一定难度，尽管呢那位女州长说我们也跟进，但是恐怕呢他要改州里的州法，又要改州法的话那个他来不及，你现在八月份了，人这11月4号就开始，对吧，那你来不及啊。所以说纽约的那个大概不太像，但不知道芝加哥他们那边有没有可能。哦，这纽森火力全开啊，现在那未来这个人行不行啊，这个人就未来是民主党的代表了吗？目前看他是在争当这个老大啊，这个呢我们持续关注啊，这个很有意思。哦，他现在那个在共和党内的排名，他原来一直是个位数 8%-9%， 原来哈里斯什么的还是20%+还是排在前面，最近纽森在民主党内部的民调啊，层层的往前跑，现在可能已经跑到哈里斯前面去了啊。来吧，那咱们说说川普。川普干了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川普呢，突然他给挪威的财政部长拨了一个电话。这财政部长是谁呢？这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叫斯托尔滕贝格，这不是原来北约秘书长吗？对，就是他，杨斯·斯托尔滕贝格。他回去以后呢，这不是卸任了吗？然后就回到挪威当了财政部长。他原来是搞财经的，原来一直让他回去当央行行长，后来他那边的人家北约老不放他，后来央行行长那事儿让别人给干了。那这次呢，哎，老的财政部长下台，他立刻接了，是这么一件事儿。那这是第二次给斯托尔滕贝格川普突然打电话，没有预约。那通话，这次通话发生的时候呢，斯托尔滕贝格自己也讲，我正走在奥斯陆的大街上。他们这帮人，你原来荷兰旅特什么的都是骑车或者是走路上下班，正在大街上。一开始呢是由白宫官员，是由贝森特和格里尔先跟他聊了两句，然后这电话就交给川普了，川普呢就跟他聊。聊呢简单，还是人前面的专业官员说的都是关税的事儿，和挪威之间我们这关税是怎么弄啊，就说了这儿。那把电话给了川普，川普就不再说了。因为关税都聊完了嘛，他就询问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儿。当时呢，斯托尔滕贝格认为这是突如其来的。那你让他都问你什么了？他都问你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威胁你了？或者是不是让你给帮着想点办法？这个斯托尔滕贝格倒没多说，他就认为突然跟我说这个，我有点突如其来。两次给他打电话都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当然后来呢讲啊，说呢他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大致的程序是怎么弄啊，这应该怎么才能拿到这个奖，可能是了解了一下里边的背景。那当然了，也在点这位老朋友，因为他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那之前的那几个月跟川普是有交集的呀，两个人关系还不错啊，这都点过去了，你是不是帮我想的办法？我都把电话打给你了，我挪威就认识你，你还不帮我想想辙？就说川普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执念已经到了魔怔的地步，他怎么那么想得这个奖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当然这是好事了，那作为美老大在天天想得和平奖， 难道这不是个好事吗？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也匪夷所思。来吧，给大家说几个民调啊，这几个民调呢有点意思。易普索的民调调哪儿？调华盛顿特区。最后他在这儿发现呢，绝大多数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人是欢迎川普总统打击犯罪的方式，而不是拜登的方式。说到去年拜登在这个打击犯罪的支持率是负的 26%， 也就是支持和反对，反对的比支持的多 26%， 是这么一个情况。川普现在是正的 1%。 今天呢我也看到了一些片段啊，就是华盛顿特区那边人家有一些小老板啊，开小店的，人家放了一些录像，就突然闯进人来，蒙着面罩就给抢了，把店里就给砸了，就给抢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后来他说呢，那你要问我说，现在是华盛顿特区30年来治安暴力犯罪的最低记录，我不承认，我不承认，说那都是骗人的，那你甭跟我说这个。所以说呢，你比如说当地人，人家还挺认可这个。哎，咱们呢必须要把这易普索这个民调结果给大家报告啊。然后说到皮尤，皮尤这个我们都了解，这是个大的民调公司，它每次的样本也比较多。它对川普呢有一个最新的支持率的调查，赞成川普的是 38%， 和之前相比是负的 22%， 也就是它的净支持率一下下降了 22%。反对呢是啊，这一减嘛，反对的是 60%， 反对60%，支持38%，这不是负的22%吗？是这么个意思。然后说到呢这个，我看啊，是白人啊，白人的支持率呢是-5， 47-52，支持的是47%，反对52%。这个是什么啊，黑人的这个啊，这是负的 68%， 啊都反对川普。西裔的是负的 43%， 支持率啊，亚裔的是负的 35%， 这是族裔。说到年龄呢，18-29岁的是负的 33%， 年轻人现在变心了，30-49岁的是负的 31%， 然后呢岁数大的50-64岁的呢是-9%，然后是65岁以上的是-9%，也就是对川普的支持率啊，都是负的，但是作为越年轻，也就是在49岁以下的都是在30以上啊，这个是比较高的。男性呢，川普的支持率是-13%，女性是-28%。高中或更低学历的川普的支持率是-15%，大学以上的呢那就-31%了，他的主要群体是高中以下嘛，研究生那就是-33%啊，再往上呢就是更高的了，那就什么博士什么的是-87%。但是川普的共和党和倾向共和党的支持者什么概念？支持川普的人是74%，反对的是25%。他在这个群体里边是正的48%，也就是他的基本盘还是非常坚固的。另外呢，经济学人和余冠他们俩也做了一个联合民调，细节不说了，说有31%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是诚实可信的，认为他不诚信的有53%啊，这是几个民调对大家推荐。那下边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啊。这贸易战这件事儿呢是比较吓人啊，咱们就别说别国了，咱们就说中国吧。中国的投资者蜂拥到印尼来躲避美国的关税，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印尼雅加达有一个搞咨询的啊，这么一位，他就讲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近日接到了大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咨询电话，这些企业希望到印尼来扩张或者是开厂设立业务。印尼这次是拿到了一个19%，叠加原来是3%几嘛，那就20%出头，然后呢，中国目前是30%。 那不是30了，原来还有一个20，大概是50多，那税差是太大了啊！如果30和20的话，这还可以接受，你要是一下差一倍多，这个就没法竞争了。然后这位人讲说非常忙，从早到晚都是会。他说原来我只有4个员工，现在40个人都挡不住了，现在已经招了40多人了，现在就特别忙。而且印尼二季度的 GDP 增长也不错，也是2年多以来的最快的增速。他讲呢，如果在印尼拿下了稳固的业务基础，等于就拿下了半个东南亚的市场。所以说呢，现在大量的在找印尼来投资。那都是什么呢？玩具、纺织企业到电动车制造商，这些所有的企业，这个里边的范围就大了，都在找厂房。特别是到那个人口最多、拥有巴蒂班深水港的那个西爪哇，那儿有国际港啊，大家都奔那儿炸，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到现在呢，就导致整个的仓库价格上涨了15%到25%，20多年以来的最快涨幅。那不一定是中转的货物了，也可能设备啊，各方面啊，有很多东西啊。有人讲呢，这里边租金现在也涨啊，比去年上涨了40%多。啊，就这么多啊！所以说现在呢，印尼你就可以，这它只是一个缩影。我认为越南、啊马来亚所有的这些地方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中国的投资者那些工厂现在开始往各地开始跑，你要不然转口也没法做呀，转口那有40%的全球统一转口关税，那也没法做呀，那只能就在当地生产了。我雇的当地人各方面他有很多的标准嘛，你就当地人你雇了20%多以上，然后呢在当地的制程啊也有20%多以上，深加工比例有20%多以上，我满足就完了嘛，然后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啊，这个中国那边你就可以想象，这是什么？2个字叫资本。生产资料本身是资本，这些老板、这些管理人员都是资本啊，劳动力也是资本啊。这些资本大量的转移外逃，跑到这些地方来开厂，那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狼藉的厂房和无数的失业的工人，难道不是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就从印尼的这个报道，这电话都接到手软，都接不过来。你想这什么库房、什么办公室，一下照着几十倍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下边呢，说说彭博的一篇文章。那现在两边就剩习近平和川普了，那他们俩手里到底谁牌多？到现在他们俩的胜负如何呀？他们给做了一个大致的盘点。咱们也听听这个彭博大致是怎么说的。他说现在呢，这个川普啊，这是放行了原来被封锁的一个中端的芯片，高中低啊，那个中端的芯片，现在又开启了向中国供应更快人工智能芯片的大门，就说的那个 Blackwell 啊，那个恐怕呢要降能降个30%到50%他才允许卖，但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啊。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东西了。然后他讲川普呢到现在没输，川普现在他感觉到还不错。首先呢，这次当然他回顾了一下，从原来 20%， 就是上次的嘛，上次那个是关税 20%， 最后飙到 145%， 最后呢有的稀里糊涂降到了 30% 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咱们就不给他重复了。然后呢，他讲中国呢也对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啊，对美国的一些企业原来有反垄断调查呀、包括稀土啊这些现在都开了，但是呢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让步，和他们要期盼的那个所谓的中美贸易协议差距是巨大的。但川普呢现在有两个他是非常高兴，首先他收到了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关税，那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因为他现在收到的这1000多亿的关税里边，多一半都是中国的关税， 因为之前别人都 10% 嘛，就是在你这儿收的，现在是收到了1100多亿吧，这里边有570多亿都是中国交的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啊。所以说那川普我至少收了你中国一大笔钱，那我这当然合适了，对吧？这个是首先他赚了。另外呢，现在这关税战打得波澜不惊，第二阶段进展的比较顺利，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那是有挑战了。那 CPI、PPI 看起来都这模样，是有挑战了。但是呢，川普在第二阶段可以说非常顺滑地完成了整个的贸易战，美国的股市就给他打了一个高分。那这应该说这一段在贝森特他们这帮人的操盘之下，人家这个确实是完成了，尽管有些仓促啊，有些东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弄得日本还追他们家去，还问你到底啥意思，这个确实有一些草台的那种迹象，但是美国股市波澜不惊，高歌猛进，给了他一个高分数，这一点川普是很欣慰的，川普是非常在乎这个指标的。所以说作为川普呢手里的牌，哎，我收着你的关税，我股市看起来也不错，我的经济整个的大势目前看不错，这是川普的信心所在。这是川普这边，那现在习近平这边呢，习近平现在他也认为我在这场贸易战中占了上风。首先我这个稀土精心谋划阴了你这么多年的这个稀土牌终于开始发威，开始奏效了，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这个原来你想川普在加关税加到120-145的时候，他绝没有想到这儿有这么一道埋伏，结果发现这个厉害，那后边的就没法谈了，所有的极限施压的手段就都无从谈起了。那现在就这个稀土，当然后来还加上大豆，就这两样东西就让川普呢现在这个就只能吃这碗假生饭了，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了。甚至会在这小院高墙在高端芯片上，中国呢因为捏着这个嘛，所以说会有所突破，川普必须让步，否则的话这个你也得不着。一个是为了稀土嘛，美国的汽车军工业要不然就没法生产了，这没办法。另外呢说到大豆，这也是说到他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这个他也没办法，从经济上政治上他都得让。所以说这个呢是习近平这两张王牌现在确实是奏效，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啊。你说川普全输倒也没有，人家至少拿着关税呢，而且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贸易战打得还算挺漂亮，股市给了这么高的一个分数，那你说他全输呢你也不能这么说，对吧？那现在习近平还掌握着一张大牌，这就是川普真正渴望的另一件事儿，那就是两个人的这场会晤，也就是这个峰会。川普呢因为他们这边一直主动嘛，就是我们要去北京啊，我们要去跟习近平峰会，他宣布了好几次，但习近平那边一直不确认不吐口。也就是现在两边呢川普比较着急，快点把这事儿了了，然后啊我美丽大法案开始好好抓国内，然后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干出成绩来，经济上有一个样，这是他希望，他不希望拖。但是呢习近平现在在等待时机，那现在没办法，这会晤就不给你。这个呢被彭博和 CNN 他们都讲啊，面对着用关税碾压所有外国人的领导人啊，那不是，面对着几乎用关税碾压所有外国领导人的美国总统，会晤这无疑是一张好牌。他现在控制住了这张牌，所以说现在两边能不能见面，能不能会晤，因为一会晤中美贸易战就落幕了。那他现在不满意啊，他希望稀土和大豆我50的关税我不干，你得给我降关税啊。那贝森特说了，反正芬太尼那20没几个月，没有半年，没有一年，我是不会给你让的，这个就没戏了。那芯片这个你能不能给再高点的，那现在这件事儿呢现在也不好谈，两边呢就僵在这儿了啊。这事呢他做了一个大致的盘点，脉络还算是清楚了。 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现在就两件事儿嘛，一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华为的这款升腾芯片可是把中国的 AI 界给坑苦了。那现在呢 DeepSeek 本来呢它的第二季的产品，它的训练的模型就用的是华为的这个升腾芯片，结果到现在这个 DeepSeek 现在等于脑死亡了，因为用了选择了这个芯片来进行训练，结果这二型就没出来，这一没出来它内部的团队很多人也都走了，也都各方面啊，他这个主持人什么叫梁文杰，这个老板梁文峰吧，还挺不满意啊。梁文峰啊，很生气，很不满意了。是出了什么问题呢？用了这个升腾芯片在训练的时候，稳定性也比较差，软件支持不足，芯片之间通信的速度慢，等多重的技术障碍，导致整个的训练没有完成。中国政府呢是鼓励各个 AI 企业来用华为的这个升腾芯片，那甚至是逼大家来用这个升腾芯片，但最终还是不行。在这之前啊，这 DeepSeek 已经改回到英伟达的那个 H20 芯片了，所以说这个呢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华为呢曾经派出他的工程师团队全力的在协助，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让这个升腾芯片在训练中跑完整个的训练的流程，根本做不到，完不成。本来人家说五月份就把第二季的产品就推出来了，到现在完全不行，完全不行。最新的报道，那今年八月份下旬或者是九月份，现在都没有宣布呢。今年下半年成不成，现在都不好说了，因为前一阵儿，人民日报、央视什么的网信办又都说不让买那个英伟达那 H20 芯片了，明显是华为在背后使了劲儿，只有他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说对方那个有后门，有这样那样给人家造谣，为什么？就是不希望别人用那个，因为他是最大的利益相关方，所以说很多人都怀疑前一阵那个能把人民日报央视能够推得团团转，让他们来出来说话的只有华为啊，别人谁有这么大本事啊？你要问他们自己，那要网信办或者是中宣部，他们不懂这个，人家不是行内的人，只有行内的人才能出这个坏主意的，所以说大家认为就是华为。可是你又不用让人家用，你又把自己的这事儿弄不完，你这不是把整个中国 AI 都给毁了吗？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僵局。那你现在这怎么办？而且有一位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位工程师，他还是讲说呢，这三大运营商至少有两家，你比如说华为，这就用他这个跑这个训练跑崩了，然后字节跳动也用的是他的模型，也用的是华为的这个芯片，也跑崩了，也没有，等于整个的训练方案就不行。人家英伟达的在这上跑，在那 H20 还是落后版的，差一个世代的那个芯片上跑都没问题，中国这个实际上还是不行。等于华为和字节跳动大家都在这么弄，好像呢这个腾讯那个我不知道他用的是谁的，可能是不是也用过华为的，到现在导致腾讯那个也没有什么任何进展。等于这半年多的时间，中国的 AI 再也没有放出任何的卫星来，从那个 DeepSeek 之后归于沉寂，而且是集体性的沉寂。什么问题？就是华为都用了你这玩意儿，最后是真不争气啊，这自力更生真不管用，最后呢把大伙的事儿都耽误了。最后人买这个吧，你还好家上纲上线说人家是间谍，是特务，是什么有后门，什么远程可以关闭，而且远程可以获得你的数据什么的，你好，你那一看还用还是不用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华为给中国的整个的 AI 可坑苦了啊，这是他干的一件坏事。另外呢，说到中国这社保这件事儿呢，中信是做了一个测算，那这次的中国的社保新规大概能聚敛多少钱呢？他做了这么一个算计啊，他说呢，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去年的中国社保基金整个的收入是 11.89 万亿， 其中保险费的收入是 8.71 万亿，就是大伙儿交上来的这些钱啊， 8.7 万亿啊，占比高达 73%。 当然养老和医疗是里边的两大支柱，五险里边这俩是占的最多的。那现在强制全部都得保嘛，至少这俩你肯定得交啊，这个一个养老一个医保你肯定得交。那交的话是什么情况啊？他们现在的测算，也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9月1号就强制到，也就给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认为在年底之前能够提升到 95% 到 100%， 因为强制嘛。那你要提高到这么多的话，那按照现在参保的比例各方面算的话，也就是整个的参保人数现在在那摆着，那是死数嘛，那也就整个的社保的保费收入将提高 20% 到 30%， 20% 到 30%， 也就是要现在有这么多人现在根本就没交啊，现在强制交会增加这么多。那考虑到已经近这半年都过去了，你从9月份才开始嘛，他给打了个折扣，也就是从9月1号一直到年底，大概会增加 10% 到 20% 的保费的收入。去年是 8.7 万亿，那你要 10% 呢就8700亿，那你要 20% 呢就 1.7 万亿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你中间给取一个值呢，大概是 1.2 1.3 万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至少在这次的聚敛当中，他要强制至少要敛上一万亿来扔到这池子里。那你要是收上来这么多，那政府就不补贴了嘛。原来政府已经补到多少了，2.7几万亿啊，那天给大家说这个数了啊，政府现在已经就算大数2.8万亿吧，你一下这一这才四五个月三四个月，一下能搞上1.几万亿来的话，那他就退出去了，他就不会往里边再补了。所以说大家算这个大账，至少要从老百姓这儿聚敛一万亿，那中国财政的补贴就往回退了啊。为什么基础设施啊，包括他们新三样等等很多的投资啊，那一万多亿就可以干那个去了。甚至呢这两天不是说吗，催着那些央企国企收房子呀，你们这房地产现在都这样了，现在有点自由落体的意思了，你没人管啊，不能再让它这么跌下去了。咱之前给大家都讲了，跌的都已经不像样了，这也笔直的往下掉。现在呢希望这些国企来出手收房子，收房子哪有钱啊，之前这不就拨了3000亿的债券，发债券就集资了三千亿，那也不够啊。哎，他是这准备啊，那逼大家交钱，然后拿着一万多亿，弄不好投到那上面也说不定呢。哦，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他省出这一万亿来，那现在各地方政府现在是如饥似渴呀。有这么一个数据，从2021年最高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超过8万亿。之后2022 6.7 万亿 ,2023 5.8 万亿 ,2024 4.8 万亿 ,2025 年的上半年1万亿多一点。你就看这个整个的曲线，这地越来越卖不出去了。而且就在最近这一两年，都是央企国企在拿地干嘛呢，就等于用银行的钱通过买地的方式给地方政府在纾困填坑，让他们用钱来还旧债啊，就等于借新债还旧债吧。现在这个大伙儿，因为你不买房你也不盖房了，央企什么的要这玩意儿干嘛，他也不愿意要地啊。所以说到现在只卖了 1.4 万亿，那跟之前那8万多亿那边都不挨着了。所以说这个是确实是没钱了，逼着大家交钱啊，他要用这部分钱从那个原来财政补贴里边挪出来，准备来救这些地方政府。所以说呢这没办法啊。现在呢你说不是今年这不查出来13个省份挪用社保基金超过400亿，这只是冰山一角了。到目前为止整个这个盘子啊，它大致的整个的路径，这个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清楚啊。现在呢一万亿啊 企业交，老百姓交，从自己的收入里往外生抠，老百姓哪来的这一万亿啊？上哪给你找这一万亿去啊？你别忙，就是从9月1号一直到年底，这就得给我弄出这一万亿来。明年那 20% 到 30% 的嘛，比这要更多，那得两三万亿。那政府的补贴就没有了，原来是补个 2.7 万亿嘛，现在以后就全退出来了，就你们自己折腾自己就完了。好家伙，从老百姓这儿生抠要抠出一万亿来，这你算的什么10%、20%？问题是老百姓，你强制他交，他就交啊，他又气饱了呢，那你能怎么着啊？那下一步你派人下去各个企业、餐馆里边，你查，突击检查，就跟现在美国一样，好，前后门一堵，查你有证没有，你交五险了没有？啊，我不知道会不会上演这样的景象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毛小高，我就这么瞎念了啊，我念的不一定对啊。说纪念胜利日不是为了仇恨，应该是为了不再发生战争。日本已经变成了新的日本，而但中国正在变成旧的日本，难道不是吗？所以说你包括日本人在内，包括全世界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在这个纪念日下进行反思。原来明治维新以后好好的一拨人啊，原来鲁迅啊什么的等等那些人都跑那儿留学去，那给中国人啊，您当时给中国文化，你比如现在什么汉字里边当时的日本什么干部医学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人家日本那边好多人发明出来的，人家当时搞的是不错的，为什么突然一拐弯，哎，突然跑到了极端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边是法西斯，那边是极端民粹军国主义，那突然就跑到这上面来了，就中了这个毒，原来的宪政原来的老明治他们搞的那些东西就白干了啊，最后呢就上走上了一条邪路，最后祸害了自己，祸害了整个的街坊邻居，最后自己万劫不复的深渊，原子弹炸你吧，最后把东京大阪炸的几乎没有站着的墙头了，老百姓死多少人呢，当时就到那么一个程度，你是不是活该，老百姓倒也醒了，跟当年的德国人这不一样吗？那德国人在一个厂子里边凑几十万人一块嗨，一块在那喊那个，那么睿智冷静的德国人，这不是也让人给忽悠瘸了吗？等最后给炸得跟什么似的，哎，就最后终于老实了。当初叫嚣的最凶的那帮人，他那帮人真上前线啊，不是像中国这帮键盘侠，那帮人真冲，那帮人都打死了，那帮人都战死了，哎，这民族倒消停了。否则的话，那帮激进分子少壮派天天在那儿叫嚣，这国家永无宁日，哎，都好，几年战争那帮人都消耗掉了，都打没了，哎，这现在就都踏实了，都老实了，这国家也算正常了。所以我还是想啊，这个站在这个历史的节点，没有说不让提这件事儿，或者是那也不对，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呢，面对这么一场人类的大浩劫，我们就要好好的反思，当时是怎么让这帮人疯了，当时那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中国人现在尤其的要反思啊，哪怕是在海外。武阳，谢谢您的支持。吉梦说明天谈完以后很乐观，但过一段时间要烂尾，很大这个结局。嗯，反正我判断是谨慎乐观了，我认为大概呢 55% 吧，到60%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后边那就咱们再看吧，但是如果现在因为两边要谈，恐怕领土问题肯定是要谈的，那就是也别换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家从顿涅斯克啊，你搞了三年没有占领的我那个所谓打引号的马奇诺防线，你占领不了的让我退出去，无数将士的鲜血洒在那儿，那么多人命搁在那儿，我白白退出去，这绝对做不到。这要做到，那小泽那边就得有军事政变，军人们肯定跟他拼了。所以说，那个你既然不退，那别的也就不换啊，这就这样。现有战线停火啊，也我看也就这样。 然后呢，这是乌克兰阿米啊，这是乌克兰军队。他们为啥那么相信俄乌？你们为什么那么相信俄乌真能停战？这件事儿最终的结局就是继续打。是啊，当然呢，我没有特别乐观啊。普京呢，这边他的经济现在已经也走不动了，他也拖不动了啊。这现在呢，经济无论是他现在主要，你看他 GDP 还不错呢。GDP 好像还是正的 1%， 那有朋友说这不还凑合吗？都是军工啊，这跟老百姓过日子可没关系啊。他那个物价涨得已经没样了，他那个 GDP 是经济活动的总量嘛，全是军工啊，那跟老百姓，那老百姓能吃炮弹吗？那跟那没关系。所以说他的经济已经拖不动了，所以说在面对着也可能把现有的土地啊就这么适时控制，然后呢，你把那边制裁给我一解，另外多答应点，甚至扣着的钱能不能给我点啊？这各方面吧，对普京来说也是一个诱惑。关键是他也推不动了，在这场战争中，谁防守谁稍占上风。你看当时乌克兰去推他也推不动，他现在反过来往这边打也是拿人命换的，所以说现在他也打不动了啊。两边来说呢，你要说他本心真愿意停，那谁相信啊？但是形势比人强嘛，啊，当然这里边主要的因素还是川普了。川普，你要是咬紧牙关、意志坚定，就逼他停的话，川普说话的份儿、分量，美国人说话的分量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所以说，说到这儿呢，现在其实拖拖拉拉半年多了，一直到今天，这里边主要的责任其实还是应该川普负责。早今天这样的话早停了，那为什么会出现到这么一个地步呢？李志平说主要看川普有没有实际动作，此前假动作太多，说的硬做的软，咱俩说的是一致的啊，就是这样。你要早这样至于吗？那少死多少人呢？ Velo 20世纪最重要的三大科技突破，核科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想想进入21世纪后人类在科技上有什么重大突破吗？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世界内耗大于发展，对抗大于合作。啊，您说的这个呢是有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呢，说到这三个啊，这个科技的三个主要方向呢，实际上它并没有说在20世纪19几几年全完成，它那个大的尾巴，它的发扬光大实际上还是在21世纪的。你比如说乔布斯突然搞出了智能手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全球的整个的通信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整个把互联网打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啊。最后呢，像马斯克的星链什么的等等科技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实际上这是一个延续啊，并不是说之前都搞定了，到21世纪啥也没搞成。到现在人们够快的了，这20多年就已经走到今天这步，现在有点快的有点太快了。现在这 AI， 我今天又看了好几位专家的一个说法，这没人管不行了。哎，这联合国又是个摆设，又是个废物，实际上真的应该签一个什么公约，搞一个什么东西，对这个 AI 这件事儿，人们是要限制一下，要管一管它的。这东西下一步你怎么能保证他发明那 AI 准能去都去做手术啊，都去人脑对接，都去好好的去干有助于人类的事儿呢？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用在武器上，用在恐怖行为上，用在那些东西上呢？所以说这东西现在有点失控了，我认为甚至有点太快了。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所以说现在呢，你像习近平、普京他们这些人还活在二战之前的那个丛林时代，他们没有在文明的世界里，没有在现代文明里边。你现在你像人家德国等等，这早就想明白了，刺刀占领不了的地方，我现在用欧元，我现在用我的经济，我一样能够控制你啊。你现在波兰和德国两边在制造业各方面的合作，那都吓人呢。实际上你说中国大陆和台湾 你比如说将来我想把台湾怎么样，你好好一块过日子，然后你干你擅长的，台湾干他擅长的，两边好好的合作，咱也就别扯谁归谁了，你就你该归你的我归我的，你帮我我帮你，咱们俩一块共荣，多好的事儿啊，你别说什么互相依赖一块啊共同进步，这多漂亮啊。那个脑子呀，他那个认知停留在上一个世纪，这还舔着脸还回顾八十年前，你那个脑子还在八十年以前呢，所以说哎，这就没辙了，你现在上来这帮红卫兵他就懂这个，哎，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说白了吧，这就是一个结束啊，那绕来绕去又绕回去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